结婚变奏曲。那天我正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，家中来人把我喊了回去，到家才知道是叫我结婚，婚期就定在第二天。我觉得挺突然，但我知道这是父母的一片苦心，便点头答应了。我的对象名叫李桂花，比我小两岁，住在离我家十里之外的李家寨。早在我八九岁时，两家父母关系挺不错，就自作主张给我俩定下了娃娃亲。在我上中学三年级时，桂花也考进了那所中学。不知怎么这事儿被同学们知道了，当面背地里起哄，叫我俩小两口，常常羞得我们无地自容。两个人别说说话了，就是见了面也防贼似的躲着走。后来我考上了县城高中，高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地区师专，一个月前从师专毕业，在一所中学当老师。而桂花中学毕业后，很快就被供销社办的压花厂招了工，于是我俩往来更少了，逢年过节碰到一块儿，总感到脸热脖子硬，羞答答的说不上几句话。两家父母见我毕业分配了工作，我俩年龄也大了，便又自作主张为我俩张罗起婚事来。我就这样晕晕乎乎的当起了新郎。记得结婚这天，我家格外热闹，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坐了满满一屋子，酒席摆了好多桌，父母忙里忙外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中午喜车来了，只见桂花被几个伴娘簇拥着下了车，我忙上前搀着她进屋拜堂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握桂花的手，激动的心里咚咚直跳。我想她一定和我一样心里挺激动吧，不由偷眼瞧她一眼，却发现她表情木然，面孔绷得紧紧的，这是咋回事？莫非她怪我结婚大事事先不和她商量？可我也是昨天才刚刚知道的呀。我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，晚上再好好向她解释清楚。于是拜完堂便和父母一起忙着去招呼亲朋好友了。晚上应酬完了最后一批喝喜酒的客人，我带着一身疲乏走进了父母为我们装饰一新的套房，关上门一转身，只见里间柔和的灯光下，桂花低着头斜坐在床上，秀奇的身影显得那么温柔娴静。这是一盏用煤油点燃的罩子灯，尽管我们家乡电网四通八达，可父母还是愿意按照旧俗特地在我们新婚第一夜点上这盏灯，祝福我们新婚燕尔，白头偕老。此刻我的心中涌起一阵幸福的悸动，我轻轻地对桂花说，
桂花，不早了，该歇歇了。
桂花慢慢抬起头，啊，竟是满脸的泪水。我大吃一惊，
你怎么了？
我突然想起她白天拜堂时那张木然的表情，
莫非你还在生我的气？
你欺负了我。
桂花眼中泪花直闪，
我问你，你要同我结婚，征得我的同意了吗？你啥时候向我求过婚？
果然我猜得不错，我忙向他解释道，
桂花，我们结婚确实突然，我事先也一点都不知道，还是父母昨天派人把我从学校里叫回来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俩定的娃娃亲可是早就定下了的呀，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罢了。
好个心照不宣！桂花颤声问道，我问你，咱俩啥时候照过心？除了知道我的名字叫李桂花之外，你还了解我什么？
桂花的质问使我哑口无言。
确实，我们除了羞涩尴尬，彼此躲闪，或者偶尔客套几句之外，谈得上什么互相了解呢？
新房里一片沉寂，桂花伏在枕巾上啜泣，肩膀微微抖动，一丝不祥的预感从我心头掠过。难道他……我只觉得喉咙里干渴得难受异常，费了好大劲儿，才嘶哑着嗓子说，
桂花，你有什么难心事就直说了吧。
桂花停止了哭泣，抬起头，一边擦拭着满脸泪痕，一边向我述说了事情的始末。今年初夏，桂花考上了职工业大学，同本厂一个姓杨的轻工常在一块儿研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。 时间一长，两人交往逐渐增多，不知不觉中便产生了感情。两人正商量着准备向家中摊牌，突然厂里派那小伙子出了趟远差，少说也得半个月才能回来。而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桂花爹来到厂里催他请假回家结婚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桂花实在难以开口。天哪，犹如兜头泼了一桶冷水，我心里一片冰凉。过去只在小说或电影中见过的所谓婚变，竟然发生在了我的头上。我感到惶恐、愤懑、屈辱，胸口似堵了棉花团一般难受，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紧紧截住了我的心灵。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扭曲的可怕。桂花先是吃惊，而后竟用坚定的目光直对住我。他说，坤哥，我知道我这样做情理上对不起你，我后悔没早一点把这事告诉你，给您和咱俩家老人带来了大麻烦。我实在不知道父母这么急就替我们操办婚事，原谅我坤哥，我对你实在了解的太少，感情上无法接受你啊。我强压住胸中的愤愤，问他，
那你说事情到了这地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坤哥，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，理解我的苦衷，别强逼着我，咱们最好还是分手吧。
桂花哽咽着，泪水又溢满了她的眼眶。可是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岩浆般喷发了，我朝着她咆哮起来，
你知道为了我的婚事，我父母费了多少心事，花了多少钱，难道你不明白这样做对他们是多么大的打击吗？难道你不明白这样做会使我以后难以做人吗？你吃了灯草灰，说得倒轻巧。
桂花哭得更厉害了，窗外有人叽叽咕咕，那是听新房的人在议论。活该这丢人现世，我的无名怒火一蹿几丈高，端起一盆洗脸水猛地拉开房门，哗泼了出去。
哎呦，几声惊叫，那些人吓得翻过墙头逃之夭夭了。
我索性走到院子里，透透憋在心中的怒气。被浮云遮住了的月光朦朦胧胧，院墙显得分外高大，那些不知名的秋虫在黑黢黢的墙角草丛间低声吟唱，使小院显得更加静谧。桂花的哭声从房中隐隐约约地传来，一阵清凉的夜风透着几丝寒意吹来，我发胀的头脑清醒了些。绕着院中那几棵梧桐树，我踱开了方步。是啊，细细想来，桂花说的对，我俩除了彼此知道姓名之外，还没有过思想上的交流，感情上的通融，就连青梅竹马也谈不上。反攻自私，都90年代的青年了，竟然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囿于陈腐的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我觉得自己的脸直发烫。再退一步讲，就算今天我俩捆绑成夫妻，强扭的瓜能甜吗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月亮终于从浮云中挣脱出来，清辉遍洒小院。我揉着发痛的太阳穴，心里似乎亮堂了许多。与其两人都痛苦，还不如让我一个人把这杯苦酒喝下去。我重又回到房里，桂花正呆呆地坐在灯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故作平静地对桂花说，
桂花，看来我们结婚确实是场误会，我祝福你们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明天向我父母问安请好时，能让他们感到高兴，容我几天时间慢慢劝导他们，到那时咱们再分手不迟。
说到最后几句，我不禁有点语塞，匆匆卷了一条被子，熄灭了那盏本来就不该点燃的罩子灯，带上里间的把手门，在外面沙发上躺了下来，用被子蒙上了头。第二天清早，我醒来时，橘红色的阳光正透过窗玻璃照在新颖锃亮的家具上，整个房间亮晃晃的。我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条毯子，哦，这一定是桂花。我抬起头，只见桂花侧对着我，正聚精会神地替我缝那件西装纽扣，那是昨天被闹新房的人撕扯下的。一股暖流刚刚涌起，可以看见她那晶亮的眼眸，微微皱起的鼻翼，更多的酸涩又在我心中 泛滥开来。记不起那天清早我是怎么过来的，吃过早饭，我推了辆自行车，在父母喜滋滋的注视下，载着桂花驶出村口，按习俗送她回门去。一路上我们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。到了李家寨外，桂花下了车，红着脸说：坤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。不要听，不要听，我扭转车把，磕磕绊绊地往回骑。以后的几天里，我吃饭饭不香，喝茶茶不甜，干活更是懒得无力气。这些日子真是嚼不出味道来，转眼间婚嫁就要过去了，桂花仍是一去黄鹤无消息。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也许是看出了什么苗头，我的父母也不安起来。我咬了咬牙，一早吃饭后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他们。我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一听这事儿，慌乱地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还是母亲有点主见，把我的大叔和二叔悄悄地叫到家里来，商量着这事儿该怎么办。我二叔是个杀猪剥牛的屠夫，一身横肉，满脸胡须，他一听气坏了，向我环眼一瞪道：
我们王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草鸡？那天说什么也不能饶了他，你竟然还乖乖地放他走，真是没用。我看你是读书读糊涂了脑子。你看我家你狗剩哥，我花4000元给他买了个四川蛮子妮儿，起先也哭哭啼啼不愿在咱家过，妈妈的，叫你狗剩哥一顿好打，再也不敢闹回老家的事儿了。如今不也生了两个娃？
二叔唾沫四溅的还要说下去，被大叔摆手制止了。过去的事儿别再提，关键是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二叔撇撇嘴：
这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，咱不能容他一个妮子在咱头上拉屎。咱们弟兄仨加上堂兄弟和满18岁的侄辈们，操起家伙到李家寨去把他嫁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
大叔识几个字，当过2年的老民办，一听二叔这话就摇头：
你这法子不行，蛮干是要犯王法的。
他转头对我说：
大侄子，现在就凭你一句话了，如果你还打算同桂花把日子过下去，大叔我有个法子，如果不打算过了，我也有个法子。
父母都紧张地望着我，我坚决地摇头道：
这日子不过了。
父母一听灰了脸，二叔更是气得把脸别到往一边。大叔嗯了一声，细眯了小眼说：
不过了也好，但咱不能让他白捡个便宜，他不是有嫁妆什么的在咱家吗？差人叫他来拉走，到那时咱再叫几个侄辈把他的那些东西砸个稀烂，让他把这丢人的名声传得远远的。
父母慌了，连说：
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咱们莫做。
二叔冲着父亲就嚷：
大哥，伸头一刀缩头还是一刀，这就由不得你了。
眼看一场闯天大祸就在眼前，我脑子里的弦都绷紧了，鼓足勇气说：
大叔二叔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，这事不用你们插手。
我又瞪了二叔一眼，至于桂花的嫁妆，谁敢动一手指头，我回来同他没完。
说罢我推上自行车出了院门。父亲追出来不放心地问道：
你到哪里去？
我朝父亲摆摆手：去李家寨。爹你不要担心，天塌不下来。
一路上我暗暗下定决心，这回说什么也要把这事儿了结，两个人体体面面地分手。到了桂花家，桂花还没下班回来，李老伯和李伯母待我热情极了，又是炒菜又是张罗酒的，看来桂花还没把这变故捅给他们呢。想到过一会儿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该是多么伤心啊。我好不愧疚，便要下厨房帮忙。李伯母说什么也不让我搭把手，她硬要把我推到桂花的闺房歇息。我只好在桂花闺房中那张小桌前坐下来，无意中我看到桂花那个姓杨的小伙子给桂花的一封信，他大骂桂花水性杨花，还发誓两人从此一刀两断。哼，看来一定是这个姓杨的小伙子出差回来后得知桂花和我拜堂，便误以为我们。我正捧着信纸发证，门帘一闪，桂花回来了。 只见他脸容憔悴了许多，黑白分明的眼睛显得更大了。见了我，他略感意外。
哦，坤哥，是你。
我忙说，真对不起，无意中看了你的私信，我去跟他解释清楚。
不用了，坤哥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没有想到他心胸如此狭隘，感情这么自私，我和他已经一刀两断了。
桂花说着，把那封信撕成了碎片，一时茫然，我手足无措。倒是桂花咬着发梢对我说，
坤哥，真对不起你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可我却害得你以后找对象都难。我把咱俩的事儿对我的好友彩霞讲了，她夸你心眼好，人厚道，看来她对你挺有好感的。彩霞是个好姑娘，人也长得秀气，我觉得你们挺合适。
天哪，桂花竟然给我当起了红娘，我的心中翻起了滚滚波涛。多好的姑娘啊，此刻她自己已经受着失恋的打击，却还在为我着想。刹那间，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，最值得爱的人就在我身边，珍贵的爱情就在眼前。形势急转直下，小屋里的空气变得热烈起来。我冲动地攥住桂花的手说，
桂花，别提什么彩霞不彩霞，现在让我们好好谈谈我们自己，行吗？
两片红云飞上了桂花的脸颊，她想把手抽回去，喃喃地道，
不，我……
可我却死死不放，我不顾一切地大叫起来，
不什么？难道你不是说你还一点不了解我吗？你已经两次夸我是好人了呀，让我们就像喜旺和李双双那样，先结婚后恋爱，好吗？
记不清那顿饭吃了些什么菜，只记得我一杯又一杯喝了好多好多酒，这才是真正的喜酒啊。只记得桂花羞红了的俊美脸庞，还有那闪亮的明眸。只记得饭后，桂花坐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，回家去的路上，我们说了好多好多悄悄话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